我想我们读到第八章，现在我们可以翻到第八章哈。这个第八章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又看见了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实在说来就是补充第七章里面的啊。第七章不是讲第二只兽吗，是熊，第三只兽呢是豹，那么第八章呢就是把这个熊的部分跟豹的部分呢再把它延伸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必详细看了，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呢，他看在异象里面看见一只公绵羊，还有一只呢公山羊。那么这个公绵羊呢，就是指着波斯帝国说的，这个公山羊呢，就是指着这个希腊帝国说。那我们特别看第五节哈，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那么这只公羊从西而来，我们知道这个西，以希腊就在西边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不是在腓立比登陆吗？腓立比那就是马其顿，马其顿那个地方就是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乡，那就是希腊最早的地方啊。所以从西过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就表示说他根本脚都不着地的，表示他这个速度非常的快。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是闪电式的啊，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山羊两眼当中有个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的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脚的。那么这山羊我们知道就是指着亚历山大说的，所以这个两个羊眼中间的非常的角就是指着亚历山大。那么我想这个很清楚的。然后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就折断了。他33岁的时候就死了，而且死在哪里呢？死在巴比伦。那么有人呢就根据这个亚历山大是33岁死的，我们的主也是33岁钉十字架的，所以有的写诗的人呢就把他做了个比较啊，他们两个都征服了世界，但是一个是用武力，一个用仁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亚历山大是在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然后呢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也应验了，就是亚历山大过去以后呢，他的国家就分成四个，他四个将军就瓜分了四个部分。那哪四部分呢？北边的就是叙利亚，南边的就是埃及。那么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不是有北方王南方王吗？不要忘记那个北方王就指着叙利亚，就是瓜分的那一部分，南方王呢就是指着埃及的部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马其顿，马其顿刚才讲过就是希腊本身的部分。然后呢这个马其顿往东边走就是小亚细亚，那么小亚细亚呢那个时候也瓜分了一部分。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四个，就分了四个部分。然后这个第九节，四角之中呢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小角和第七章的小角不一样，第七章的小角是在第四只兽上面长出一个角来，那是后来那个角。所以呢那个小角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那应该很后面。那这个呢是因为公山羊上面不是长出四个角吗？所以这是希腊帝国的时候，所以这个小角应该是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不是指着将来的敌基督来说。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这一段圣经你仔细读过了以后，你发现呢有一部分没有应验。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为什么圣经叫它叫小角呢？小角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啊，是敌基督里面无数的敌基督里面的一个，不过不是那敌基督。我们知道在第七章里面那个小角是那个所有敌基督的大成，最后集中在他身上，没有人比他更厉害了。那么那个呢就是第七章所说的小角，那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这里所说也是敌基督，是历史上的，不是将来最后的一个，这个不过是其中那个小影就是了。 就像希特勒一样是其中的一个，就像墨索里尼是其中的一个，或是敌基督的小影，还不是那个敌基督，那个最后敌基督才是第七章所说的那个小将。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明白但以理书，所以如果把这几点都讲过了，我想所有的预言应该大家都看过了啊。那么这里说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这个小角是谁呢？这个小角啊，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不是叙利亚分了一块吗？那叙利亚那个里面呢，后来有一个王，这个王呢大概是在这个王呢大概是在公元这个公元前一百七十几年左右，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王。那这个王呢，他的的确确到了耶路撒冷，而且的的确确做了下面的事情，就像做了敌基督所做的事。你比方说看下去，他说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凡迹，毁坏君的圣所。他真的这样做。那么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繁迹交付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么所以一共，那么然后呢，第十三节，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迹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2300日圣所就洁净。那么很多人常常问我说，这2300日指的什么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简单很简单，这个2300日就是指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这么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做安提亚克斯以比凡尼斯，那英文是 Antioch Epiphanes。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暴君，历史上就是在那个希腊帝国里面，那么叙利亚那个分出来那一块，那么一个很有名的暴君。那么他占领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他就让他地下部下呢就在那个殿里面就故意行一些淫乱的事情，然后呢，而且我们的犹太人都是献祭，都是献牛献羊，他故意就献猪，然后呢把猪血呢就撒在那个圣殿里面，所以果然就是污秽了，就是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所以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接近呢？是过了2300日圣所就必接近。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2300天呢，就是这个凶王，就这个暴君，他是在耶路撒冷他放肆的那个日子，一共多少时候呢？就是2300天。那么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从公元前171年算起，一直到公元前165年圣诞节12月25号为止。那么你算的话，刚好是2300天。那么到那天为什么圣所接近呢？因为以神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了一个民族英雄，叫做马克比，这圣经里没有讲的，不过圣经也预言了，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啊，比方说你读到这个什么，以这个读到什么，读到以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说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懂，因为我们西洋史不熟。那里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讲到亚历山大征服的时候情，也讲到这个马克比被兴起的时候，那这都是预言啊。那么所以呢，一直到12月25号公主前165年，那么因为马克比兴起了，那么就把这个王把他推翻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接近圣殿。所以这件事呢，不要忘记是已经历史上应验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但以理讲这件事的时候还是预言，我们今天回过头去查历史，那么这个时候是发生在主前公元前170多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言这个最后还是终于应验了啊。那么不过呢，这个应验非常稀奇啊，你知道吗？等到这个谁啊，这个希腊第一个国王，就第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那他说呢，今天所有你所做的事都应验在圣经里面，他非常非常的惊讶。所以很快呢，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就撤军了，那么这个是真实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些预言呢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不过这里我稍微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 这里有一部分没有应验，为什么没有应验呢？因为比方说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个没有办到。你读历史，你怎么翻怎么查也查不出这一段来。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应验，所以证明给我们 就告诉我们说，就说近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这个凶王暴君来说的，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那这一段圣经还是预言将来的底基督。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读圣经中预言，你一定要看见这个应验呢有两个，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的。因为这个先知看远的时候看不清楚啊，用望远镜看，那远远看过去好像两座山是一座山，那么等到你靠近的时候，你才发现是两座山。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圣经也这样，你看看它有没有完全应验，如果完全应验了，那完全是历史的。那没有应验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一部分将来要应验，因为也叫小角，所以呢这个一定应验在什么敌基督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事就像这个凶王做的事一样，不过要多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因为是被鬼附的，敌基督是超人也是被鬼附的，所以呢他有一种能力呢，的的确确能够把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知道说到了末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你要有要结合今天的高科技，今天最发达的科技，那么根据这个高科技呢，然后他要做一些迷惑人的事，比方说从天上降下火来，那么这个高科技很容易做。我们知道前不久在加拿大不是有过运动会吗？那他这个圣火从哪里点的？圣火从希腊点的。那希腊怎么点的？希腊就是用雷射射到太空去，然后再反过来，最后呢反射过来，然后就在那里就把火就点起来。所以严格说来，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很清楚这个就是从火从天上降下来嘛。那么事实上呢，这个火是从希腊点的，然后呢你不必跑到希腊去点那个火，运动会才开始，你可以这样点火。所以今天那个高科技呢能够办到这些事。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但以理书的话，那个敌基督那个性格也好，他将来的做法也好，你看见他就已经运用了最高的科技。那么其中的科技有一个最高的科技，就是所谓的 Star War， 就是星战，星球之间的战争。那么星球之间战争这个很重要，就是敌人要来以前，那么你知道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说现在比方说有一个敌人的飞机要或者要侵略了，然后你透过星战，你可以用刚才我所说的一些技术，那么然后呢就空这个太空有一个转折的战，然后呢或者你用光也好什么样也好，然后它反射以后它就可以直接就打中了那个目标。所以将来呢有星战的话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敌基督呢，他最后他是运用掌握了这些所有最高的科技，也掌握了所有的经济资源，那么所以他是超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能够掌握全世界。那个时候你看见，因为民生问题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你为了要生存，你一定要屈服，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了符号，都有了记号，是什么呢？就是666。那你看今天买东西不是上面有一个叫的那个叫什么叫条码，那么今天他们有人在发现这个条码，如果你根据这个懂得电脑的人呢，他如果真的那个记号有的是666，不过这当然是说笑话。但将来呢，我们知道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在每一个人的额头或者在手上面，那敌基督一定强迫你带上他的记号。那这个今天已经办得到了，今天一点都不困难。我们知道华盛顿大学有一个人，他已经发明了，就是你有办法在你的额头或者在这里，你只已经把一些资料送进去，所以呢，到时候一个东西一扫过以后，就知道你是谁。那么将来呢，甚至于不需要用货币的，你到银行去的时候，你就是把一个东西给他，他一扫，那么这就一定是你，不会是别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呢，这个敌基督是一定用最高的科技，就像类似这里所说的一样，那么他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么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啊。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一下，这个是比较不容易懂得的，但是如果大家读过第八章以后，那么这个谜也解开。所以这个预言呢，事实上是附属在第七章的，是第七章把它放大了啊。那么同时告诉我们说，将来的敌基督呢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好，最后呢，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第十一章，这个也是比较难懂的。 也是比较难懂的。那么这里呢，第十一章呢，这里一开始哈，你比方说第二节，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是他的国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不都给予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人。那么这个兴起的这个王呢，就是这个勇敢的王兴起，这就是指的亚历山大说的啊。那因为那我想顺便提一下，然后你读下去，你就发现后来他所瓜分的这个四个国呢，他不再讲马其顿，也不再讲小亚细亚那一块，那么只讲埃及的那一部分，也只讲什么，也只讲这个叙利亚的部分。所以你读第五节哈，南方我的王必强盛，这是埃及说的啊，那么大家读下去自己就很清楚了。那这个都是后来都应验了。那么到了二十一节，你们读到二十一节很有意思，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那这个卑鄙的人是谁呢？这个卑鄙的人也应验了，就是我刚才所说那个暴君，就是那个叙利亚那个暴君啊，所以你读下去的话，那么就非常非那一直读下去，你知道这就是他的故事。一直那么这里北方王啊，指叙利亚，南方指等等啊。不过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啊，那么还有这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就是讲到这个王，这个安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安提奥克这个王，他怎么样的亵渎圣地。那么这里讲的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看一定看得懂的，那么这个不是很困难。那么三十六节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从三十六节一直到四十五节，王必任意而行，这个王就不再是这个凶王了，不再是暴君了，这个王就是敌基督。所以我想你们再读下去，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第十一章和第八章，实在说来呢，就是第七章的附录，第七章的附录，那个预言的附录，因为特别告诉我们波斯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希腊的故事。那么希腊特别告诉我们有一个暴君，叙利亚的暴君，而这个叙利亚的暴君呢，就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等到三十六节的时候，最后呢就告诉我们敌基督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呢，这个现在就很清楚了，讲到敌基督呢，就是讲到第二个焦点。我们刚才讲不是有两个焦点吗？那么讲的第二个焦点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好，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已经把一些重要的预言呢都看过，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一个，那么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这个预言看完了以后，那么其他的就是零零碎碎的了，比方说大灾难，那是十二章那里也讲到大灾难啊，那么只是讲一些细节，但是最主要的骨干都在这里。那么这个骨干就是整本圣经1800个预言那个大的骨干通通在这里，那最重要的应该都在这里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读但以理书，我觉得是特别宝贝的地方。那么第九章的但以理书，我想我现在很快的说一下好不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第九章告诉我们是但以理那时候不是被掳吗，他有一天呢就读圣经，特别读到耶利米书。那么读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的话要应验，因为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到了70年满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神要把他以色列人就带回去。那么这个消息来得太晚，因为你知道但以理呢，他虽然人在耶路撒冷，人在巴比伦，他每天呢他的这个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他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那么他被掳的时候大概是20岁，所以呢他很希望有一天能早一点回来，如果30岁40岁回来，他能够对于神的工作仍旧会有一些贡献。不过现在呢，你知道神好像等了70年，但以理呢从黑头发已经变成了白头发，现在呢他大概是个90岁的老人，大概是个90岁的老人。所以呢等到他读完了主的话，他知道说神的话要应验，那么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去祷告。 那么这个时候他跪下去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祷告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惨难的祷告。你如果读这个祷告的话，你知道说这个但以理的祷告就像一个母亲生产一样，经过生产的痛苦而有的那个倾吐，在神面前的倾吐。等他祷告完了以后，然后呢他就看见那个异象。那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从前我们讲的但以理看见异象没有伏笔的，这里有伏笔。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先读神的话七十年，那么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你看见神给他所圣经里面所给他看见七十呢就放大了，本来只是七十年，现在呢神就告诉但以理说，他说为着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你看见吗？这个七十啊跟前面七十完全一样的，不过现在放大了七倍，本来不过是七十年，现在呢变成七十个七年。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就是当一个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当一个人在神面前真的在主面，但真的他在主面有生产痛苦的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现在给他看见的要比他祷告以前更扩大了，那个异象扩大了，本来是七十年，现在变成七十乘七年。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可以说是但以理整个预言的中心，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心。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七十个七年呢？因为前面是七十年，所以这个两个如果有关系的话，所以后面七十个七年，那七十个七年应该也是年才对，否则的话就不对了，否则就不谈不到放大。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呢神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是490年，那490就是七十个七年，那他特别讲到七十个七年。那么这是七十个七年怎么算起呢？从一个地方开始算。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开始，从耶路撒冷，那这都是预言呢。我们知道但以理那个时候根本是被掳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一片废墟啊。那么现在但以理说，好，什么时候神做了恢复的工作？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城重建？我们说过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是不是？所以什么时候神的见证在废墟里面重建？那么从那一天开始算，多少年呢？490年。那么这个490年是神老早安排好的，所有的事情就按照这个时间表要一样一样的发生。那么这个490年，这个70个7年呢，简单的来说，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细去看，简单的来说呢是分作69个7年再加上一个七年。那么根据这里告诉我们，经过69个7年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经过了62个期，第26节啊，经过62个期，再加上前面的7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受膏者要出现。受膏者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要出现。但是这个弥赛亚呢，很稀奇。弥赛亚按理来讲应该是骑着马的，然后征服全世界，要叫罗马一无所有。但是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要变成一无所有，他自己要被剪除，稀奇不稀奇？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怎么可能一个怎么会有一个受膏者结果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怎么可能？他既然是弥赛亚，他应该叫全世界一无所有，他应该叫罗马一无所有，现在他自己反而一无所有。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不只指着我们的主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经过了69个7年以后，我们的主要出现，不光是要出现，而且他要被剪除，那就是指着他钉十字架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惊讶，现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假定已经回到但以理的时代，那么他们都知道是将来弥赛亚要诞生要出现，但是谁敢告诉我们说弥赛亚在什么时候出现？那这里根据这个时间表，你能算得出来弥赛亚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出现，别的时候都不是弥赛亚。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是基督，你不要相信他，因为那个已经超过了已经超过了69个7年。所以这个时间呢，一定是自从以色列人他们圣城重建，这个你历史上可以找得出来，从那天开始算，你可以算出69个7年。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说，主耶稣一定要出现，而且他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从大概的来去算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大概在哪一年什么时候左近他应该要出现的。那么牛顿，我们说就是那个躺在苹果树下有一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的，他发现了牛顿三定律，那个牛顿，那么他呢，他的一生呢，85岁，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圣经上，他在圣经上的论文的字数远远超过他在科学的论著所留下的字数。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但以理和启示录，有一次我在美国找到了。那么他讲这一段的时候很清楚，他就是根据这个大概的计算，他知道说主耶稣应该就降生在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弥赛亚如果要出现的话，第一，那大概就是雅各星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你天文史上可以找查得出来的。第二，它一定是在经过69个7年这个才会发生的。那么这里不只告诉我们69个7年，而且告诉我们说69个7年完了以后啊，你看见没有，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很有意思弟兄们，这个一王之名是谁呢？就是公元，就是主后70年，有一个罗马的太子叫做提多，这就是一王之名。那么他来了以后要毁灭这城和圣所，你知道果然叫石头一块离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你知道这就是主耶稣的预言呢。主耶稣预言说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从那天开始以色列就亡国了，就亡了1800年。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他把圣殿和圣所毁了，你知道把一个什么东西毁掉吗？把犹太人所有的家谱统统毁掉了。犹太人的家谱他们存在什么地方呢？存在圣殿里面。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即弥赛亚一定要在公元前70年以前出现，如果不出现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因为他必须是犹大的后裔，他必须是大卫的谱系。那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时候所有的家谱已经不在了，你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很清楚，主耶稣弥赛亚如果要出现的话，那么非常的准确，他一定是在雅各星出现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主后70年以前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家谱还在，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不是，所以你才可以读马太福音啊，所以你才可以知道他是从哪个支派出来，你才知道他是不是弥赛亚，否则的话你谁说他是弥赛亚你怎么证明呢？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稀奇，这是这个非常非常稀奇的这件事终于发生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在被掳以前，第一拜偶像，第二和周围不同的人通婚。但是呢，他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神医治了他们两个病。第一，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第二，他们是绝对不和异教的人同外邦人通婚。那么有的人会说，这个太狭窄了吧，这个不是很狭窄的民族主义吗？为什么他们从那个又开始，第一不拜偶像，第二个那么结果他绝对不和别人通婚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神要保存一个非常单纯的民族，没有经过混杂。如果一经过混杂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支派那个支派？你没有人晓得。所以你看见说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他们非常非常的严格，一直到主后70年。 你看见他们一直不和别人，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你看他们慢慢开始放松了，不再像从前一样。但是呢，神的使命已经达到了，那就是说的的确确在他的选民中间，他保持了一个民族是那么单纯的，所以这里没有混杂的情。你可以说他是什么人的后裔，你可以说他是什么人的后代，因为根据家谱你能够算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你大概知道说你基督和十字架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他要出现。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现在去读历史的话，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合乎这些所有条件的候选人，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的的确确就看见约翰福音所看见的但以理书的四重唱，但以理的四重唱就叫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所看见。约翰是回头看，我们是往前看。现在你看见他果然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呢是在神所指定的时候为妇女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那么弟兄姊妹，你仔细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果然我们的主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还不稀奇，弟兄姊妹，为什么还不稀奇呢？因为你知道圣经准确到什么地步吗？圣经准确到一个地步啊，第一，他在这里不只告诉我多少年，而且要告诉我们多少天。那么这个你怎么算多少天呢？那么到底一年是太阳年365天呢，还是366天呢？你就没办法算了。所以圣经讲预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准，他不光告诉我们大概多少年，刚才我们讲是大概，牛顿算对了，很多人也都算对了，我们的主耶稣必须降生，如果他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他一定要降生在那个时候。但是更奇妙在这里，更奇妙的就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70个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期有多长。刚才我们是猜想前面70年和所以后面是70个7年，这是我们猜的，到底对还不对呢？我们还要求证一下。那你如果求证一下的话，你读下去一期之半，讲到这个期是一期之半，好了，你这里不是有一期之半吗？好，一期之半是什么？一期之半就是1/3嘛。那么1/3，我们看看这个圣经别的地，这个但以理书有没有在讲呢？有，他讲一载、二载、三载，你看这就是1/3。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里的载啊不叫做载，在希伯来原文是期，一期、二期、半期。换句话说，这个一期之半呢是3.57，那么期呢就变成7期，那么这个期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长，没有告诉我们多长。好了，所以你知道吗？圣经在但以理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但以理被提醒说你要封闭这本书，一直到末时。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但以理啊，虽然讲了70个期，但是没有人会解释这个70个期，没有人会明白这70个期。为什么？因为这个七期，一期有多长，没有讲，没有讲，你就不明白，不明白这本书就是封闭的书。那么一直等到末时，那就等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约翰说，你不要封闭这本书，要把这本书开启。你知道不能把它封住，这书上的预言。那么但以理是要封住，启示录呢是要打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到了但以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到了末时了。到了那个时候呢，现在我们听得懂，现在懂了。为什么懂呢？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预言才宣告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彼此解释了。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凡在这预言上加添减少的都是不可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预言说到这里已经说了1800多个，已经完毕了，没有更多的预言。今天人可以预测1995年如何如何，人可以预测1997年如何如何，这些预言都不是圣经的预言，你没有办法和神的话加上等号的。凡是和神的话能加上等号的那个预言，到了启示录已经宣告完毕，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这就告诉我们，整本圣经现在是一本封闭的系统，现在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你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发现那里也讲到一载、二载、半载，原文也是一期、二期、半期。那么讲到大灾难的时候也讲一期、二期、半期，但那个地方也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没有告诉我们多长。但是很有意思呢，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他讲到一期、二期、半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是42个月。好，这个已经给我们很好的端倪了。不止如此，告诉我们是1260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算算看，三期半等于1260天。你简单的算数告诉你说，一期等于多少天呢？360天。所以这里的七十乘七这个年不是太阳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经年、预言年。这一年是多少天呢？是360天。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圣城重建那一天你能算得出来，一直到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正月10号，正月十号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预备好了，你明白吗？现在要宰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呢，这个羔羊呢要看它有没有瑕疵，经过4天，14号就逾越节的羔羊就要被宰了，就要绑在木头上就杀了。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故事。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是在正月10号的时候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他是正月10号，不是正月14号，他14号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羔羊，所以10号那天呢，他就是那个羔羊出现了，现在终于找到这只羊，不过现在不知道是有没有瑕疵还是没有瑕疵。所以弥赛亚真的出现，而且要被剪除，你看他是羔羊要被剪除。那么这一天呢，开始，那么这一天到了这一天，你知道中间经过多少日子？那么大家晓得，经过那4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最后找主耶稣的毛病。最后你晓得是比拉多就洗手说，他说流着无辜之人的血的罪不在我身上，连他的仇敌都指不出他的罪来。换一句话说，比拉多代表全世界宣告说，这个羊是没有瑕疵，现在可以献祭了。所以主耶稣正月14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想到受膏者那天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不是受膏者吗？那么现在他就是那羔羊，他要被剪除。所以呢，你现在可以算，从圣城重建开始，历史上可以算，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你算算看当中有多少天。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Anderson Robert Anderson，他还透过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找了很多的资料，那么最后他告诉我们说，非常的惊讶，就是从那一天一直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当然经过了好几个太阳年，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太阳年把它换神换，那么把闰月也算进去，闰年也算进去，闰年的话就多一天了，那么这个通通算进去，然后你真的做一个比较，那就是说从圣城重建一直到主耶稣这个进耶路撒冷，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天呢？不多不少，刚刚好是69个7，再乘上360，因为是69个7个圣经年，那就是69乘7，再乘上360天，不多不少，就是那么多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低头敬拜主。神的话是那么准确，而且讲到但以理书，讲到预言的最高潮的时候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可以说是但以理最大最大的看见，整个预言的中心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预言的高潮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但以理看见的乃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么在这里我稍微顺便多说一点，为什么有这个70个7年？我们讲过这个看见呢，和耶利米要连在一起，因为和70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七十代表什么呢？七十代表人生岁数，天然的岁数的长度。一个人到了七十岁，就到了他天然岁数的尽头和他能源的尽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关于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恢复这件事情，整个破坏了，见证破坏了，现在要回来的话，弟兄姊妹，是谁做的？是没有人可以做。但以理有权可以，但以理是青年才俊，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再年轻一点，他可以做这个事，因为你知道他是几国的元朝，当时的元，这个可以说几朝的元老。你看，把这个你都在大帝国里面，那他坐最高的位置。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那等，一直等，等到像但以理这么能干的人。这么青年，这么样，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中间的精华，一直等到他到了九十岁。现在但以理只能够开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他不可能回去。五十年前，他可以带着以色列人回去。现在，如果神要带着他的百姓回去，他知道不是他了。弟兄姊妹，从前没有但以理不行，非但以理，你不能完成神的旨意。现在但以理看见说，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不一定要经过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恢复的工作不是你我能够做的，这个工作乃是神一直等我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你回过头去看，是失败，是荒凉。但以理个人是荒凉的，你想想看，他应当被神来用，结果被摆在世界最尖端，摆在世界的屋顶来看，对于许多人是最羡慕的对象，许多人觉得他升高了，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是下降了。他应当侍奉神的，结果他今天不得不在人的屋檐底下。所以但以理有一种痛苦是别人不会明白的，就他自己来讲，经过了七十年，他爬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屋顶，他成为智囊团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是他深处的痛苦来说，他自己被落到巴比伦，他自己的同胞也落在巴比伦，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一片的荒凉，见证已经没有了。这是但以理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要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再回到神旨意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从前但以理可以做，现在他不能做，因为神一直等等等到所有天然的水、天然生命都到了尽头了，现在神才开始工作，神从他的话语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虽然没有回去，但是他借着祷告和神的百姓回去，但是他知道现在神不能用他。所以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回来的话，但以理没有荣耀，但以理也没有贡献，这就是但以理。回过头去看七十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回头看的是个老人，一个老人经过了七十个冬春天和秋天，现在到了九十岁。如果他仍旧在耶路撒冷，他这七十年是最满足的七十年。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是失败的历史，也是荒凉的历史。所以但以理如果回头看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可以说无善足成。如果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在座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你也看见从前主的荣耀怎样在他的百姓中间。但是自从我们被掳以后，自从我们四分五裂以后，神的儿女分散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就好像但以理七十岁的时候、九十岁的感觉时候一样。那么现在让圣灵来解释我们失败的历史，我们怎么失败的，为什么失败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讲的耶利米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七十年呢？因为神要让地安息七十年，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守安息年。安息日你可以缩紧你的腰带，你守了安息年我们不放心， 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地就能够带给我们丰收吗？就可以带给我们全家丰收吗？弟兄姊妹，你不放心，你做了。所以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因为他们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现在神仿佛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不肯分期付款，那么你一定要一次付清。结果最后神让他们要多少，要他们70年。那个70年你还得要守安息年，你们本来每七年要守一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失败了多久呢？以色列人失败了70乘7年。所以要记得，这个与但以理往前看的490年，是根据耶利米往后看的490年。因为你回头看70乘7，乃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失败在哪里？我们不能安息，我们不肯安息，我们一直要自己做，一直要自己做。所以现在神要等到我们到天然岁数，完全到了尽头了，一直等到我们真的歇了我们的功了，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现在神才开始他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回过头去看，从神的解释来说，他们的失败是490年，是70乘7年，有70乘7年他们都没有守安息年，他们从来没有歇下他们手中的工，他们忘记了这个地是美地。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什么都不做它也要长出东西来。如果你相信我们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你什么都不做，你只要让他生命活出来，他就有谦卑，就有温柔，就有忍耐。有一天我们要作证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忍耐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温柔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谦卑了。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的地太好，这是因为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太宝贝太好了。但是很可惜我们信不来，很可惜我们不放心，所以我们做了，你也做了，我也做了，我们结果就经过了70个7年。回过头去看，弟兄姊妹，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要在那里做做做。弟兄姊妹，这就是回头的70乘7。但是感谢主，等到但以理起来的时候，祷告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神叫他往前看。弟兄姊妹，你知道老人的心境和年轻人不一样，老年人呢常常喜欢回头看，尤其如果后面以往多半是以往的历史是辉煌的历史。我常常想起我母亲说一个笑话，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她会杀死3只老虎，表示她很勇敢，表示她那个时候力量很大，她一杀就是3只老虎。所以呢，我们永远记得她的笑话。为什么？当你回过从前的时候，你好汉提起当年勇的时候，那是很有东西可以，很多东西可以提到。老年人最怕的是往前看，因为前面没有多少年好看。回头看可以，我杀死了多少只 老鼠老虎都可以，但是往前看呢，弟兄姊妹，没有几个人敢往前看。你往前看你能看多少年？所以弟兄姊妹，一个90岁的但以理，他天然是往回头看，但是结果是不堪回首。往前看他能看吗？也不能看。一个90岁的人，你还希望他往前看多少年呢？但是感谢主，主叫他往前看，看多少年呢？看7年，看10年好不好？看20年。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神的工作没有完。但以理躺在坟墓里面，神的旨意仍旧要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但以理躺在坟墓时，就是因为十字架把但以理这个人完全打倒了，把他打在坟墓里面，他要再往前看，再往前看，看多少年呢？看69个7年。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你没有看见但以理，不再是但以理，乃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70乘7？70乘7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要往前看。你越往前看，你越看见我们到了尽头。你越往前看，你越看见我们这个人躺在坟墓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你在你整个的生活，在你整个的前途里面，你所看见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是年轻人讲前途，是年轻人说我们是将来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年长的人像但以理90岁的人有没有前途呢？但以理书第九章给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有前途。我们的前途不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前途，我们的前途乃是在乎主，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乃是神旨意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虽然有金银铜铁，虽然有四只兽从地中上来，虽然有世界大的帝国，你回过头来归根究底，最后最后所给你看见的是什么？乃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基督的救恩，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但以理他的确用望远镜往前看，看了多少年呢？看70个纪年。那么69个年完了以后，就是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了以后，又有一个7年，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底。所以可见这个7年，最后的7年跟这69个7年呢当中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最后就是7年，7年是多少天呢？是2520天。那么当中隔了很长很长，那么弟兄姊妹，那个7年连到什么地方？就连到第二个焦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第一个焦点和第二个焦点。那么现在你说我希望知道那个7年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你用显微镜看看，你一看你就发现这是启示录。启示录啊，7出现的最多，你看见吗？7个教会、7个灯、7个印等等。那么启示录所出现7的数目比全本圣经其他书卷所出现7的数目还要多。那么弟兄们，莫非这个启示录特点就是7吗？你再仔细读启示录讲什么呢？启示录就是讲到主耶稣回来以前2520天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7所代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关系在哪里呢？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是讲的预言，但是但以理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主要第一次的来，但是他最后还加上个伏笔，最后一个7，那就是引到什么？就引到启示录。所以到了启示录他把它放大了，就把那个7年把它放大了，然后告诉我们那个7年所经过的事情，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预言的大纲，所有预言的骨干和中心的思想和主题，就通通的浓缩在但以理书。而在但以理书的最高峰是什么？就是第9章。两个焦点，第一次来和最后一次来。第一次来是69个期以后，第二次来是最后一个期以后。因为这边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对以色列来讲是空白，对我们来讲是教会蒙恩的时间。这个就这一段日子，就是我们在约珥书所说的那些被蝗虫吞吃的年，就指着那年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什么时候我们不让主做主？什么时候我们不让基督在我们做一家之主？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子就没有日子可以，我们就没有年日可以计算。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但以理最中心最中心的部分。好了，我想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把但以理所有的预言大大最重要大概都讲完了。那么这个呢，就涵过就概括了整本圣经1800多个预言。但是现在我们还有3卷书没有讲完，所以弟兄姊妹再忍耐一下，虽然肚子饿稍微忍耐一下，那么告诉肚子说，安慰他一下，我们今天把他靠主恩典把他说完，希望不要占太多的时间，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现在还有3卷书，那3卷书呢，就是哈该书，就是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马拉基书。那这3卷书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但以理书给我们意象，这3卷书给我们生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应该配得上我们所看见。我们不能光讲理论， 就着理论来讲，根据预言讲到主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所有的预言都在这里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理论，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生活。尼托生弟兄，我们曾经说过，他在第一年得救的时候，他是因为于慈度小姐带他得救的，然后他到了上海，得了于小姐的帮助。那么于小姐呢，就给他一本书，是于小姐写的，就是《祈祷的生命》，那里面讲了主的再来。那么尼弟兄就对主的再来非常有兴趣，所以呢，他第一本书，他全部这他一生第一本书好好读的是《但以理书》，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本书。然后呢，就读启示。他告诉我们，他吃饭也读，睡觉也读，什么时候他反正就是不离开他。他读了一年以后，他自己认为他已经拿到博士，他自己认为说关于主的再来，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所以他很高兴。他一年以后，他去碰到何世文姊妹，那么他就想和何世文姊妹一同有一点交通。何世文姊妹非常幽默，那一次啊，他和何世文姊妹谈的时候，这个口沫横飞，好像谈不完的。何世文姊妹还问他，你要不要留下来啊？那么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得救，他是17岁得救的，就已经读完了启示录和但以理，而且变成圣经专家，现在要和一个很爱主、很属灵、很懂得属灵事的何世文姊妹在那一同讲主再来的事。那么一面讲呢，一面这个尼弟兄非常的得意。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看何世文姊妹讲到主再来的圣经节要翻的，翻了半天翻得很慢，那他心里想，你何必翻，我老早已经会背了。所以他觉得呢，这里有一个人呢，讲到主的再来赶不上他。那么讲了半天以后啊，讲完了这个半天以后，何世文姊妹说，你要不要再留下来再讲讲你那些东西呢？后来他说不要不要，他还是走了。那么要走以前呢，你知道何世文怎么悠他一默，他说，你知道吗弟兄，你把所有的不佩服啊都放在心里，你把所有的礼貌都放在你脸上。他已经看出来这个人不佩服他，看出来这个人年轻人呢根本从来没有佩服他，所以他说你的礼貌都摆在外面。何世文怎么实在认识他。后来你知道尼弟兄怎么说，他说，我发现我和何世文怎么不一样，他说很多地方我觉得他赶不上我，但他说有一件事是真的，他说从来没有碰见一个人像何世文姊妹那样真正等主回来的。他说他旅行了欧洲各地走了，没有找到一个人像他一样。这个人不光是讲预言，这个人不光是懂预言，这个人也是等候主回来的。所以尼弟兄怎么说呢，他说啊，我是真读假等，假等等主回来。他说我真的读圣经讲预言，但是呢我是假的等。他说何世文姊妹是真读真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光有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可能只是一个真读假等的人。但如果你有另外三卷书，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主把这些预言给我们。那非常非常，所以先让我来很快的解释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和这三个先知是怎么回事呢？我大概说一下。就是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过了70年。那70年呢，你知道很多年轻的人呢，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耶路撒冷的观念，没有故乡的观念。那么现在他们变成巴比伦的新兴人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本来呢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所以呢以色列人的前途应该是在巴比伦。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很清楚，他们能够值金融的牛耳，金融界的牛耳，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到了巴比伦，所以现在他们成为最成功的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些老人经过70年以后，他们走不动了，他们都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们都看见过他们的故乡，但是这些人你叫他再回去，他们已经心有余力不足。年轻人呢，年轻人根本没有看见过，他们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眼前的一切，就好像今天在台湾的年轻人一样，这个大陆的江山除非去旅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那么巴比伦现在台湾就是大家的前途，不管你是从哪里，这就是大家的前途。那么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的前途。所以按那个情形来讲，70年以后没有几个人要回去的。
他们当初出来的时候是200万人以上，结果呢过了70年以后，你读圣经的话，有一些人回来了，但是少数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最稀奇的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你知道以斯拉跟尼西米是在巴比伦生，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从来没有看见过迦南美地，那若不是圣灵在他用他的话来吸引他们，弟兄姊妹，他们不会回来。所以第一代回来的时候，所罗巴伯那是第一代回来，这些人他们都看见过从前的荣耀，所以他们第一次回来看见圣殿，他们都后来圣殿盖起来他们都哭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从前那段历史。尼西米没有，以斯拉也没有，但是后来你看见不止第一代的回来，连第二代的也回来。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和火柱带着他们回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再回来非常的危险，那个危险比当初的更危险，没有云柱也没有火柱。那不止如此，当初出被掳的时候浩浩荡荡，出埃及也是浩浩荡荡，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不到5万人，只有5万人。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是以色列人中间很少数很少数的人回来。那么在回来的人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哈该，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撒加利亚。那么哈该写哈该书的时候已经是老人，撒加利亚还是年轻人。那这是撒加利亚。然后还有一个先知是谁呢？是尼西米的时候回来的。那那个时候那个人是谁呢？那个就是比较年轻一点，就是应该就是这个马拉基。所以你看见吗？这三个先知呢，都是跟着这些以色列剩下的百姓他们回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没有理由回来。现在耶路撒冷经过70年，不要忘记，荒废了70年，一个地荒废了70年，你还要耕种它吗？一个城荒凉了70年，你回去你还希望能够重建它吗？根本没有人烟的地方，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然后等着移民到纽约，然后等着移民到巴黎，然后等着移民到到这个伦敦，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以色列的前途根本就是应该在巴比伦才对。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么多的人里面，神留下几万人，是少数少数的人。这些人他们不肯待在巴比伦，因为他们不肯为自己生活。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前途是在巴比伦，但这些人有一个原因，这些人虽然在巴比伦，但是他们是读过但以理书，他们是读过耶利米书的，神的话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他们根据圣经，根据这么多耶利米的书也好，根据以西结的书也好，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家乡。不止如此，他们很清楚根据米迦书，米赛亚要降生在什么地方呢？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些人他们如果要在那考虑的时候，他们要问说，我现在是留在这里叫我全家能够发达呢，还是说我带着我的家人为着弥赛亚，为着神的旨意，为着将来神的国度，我宁可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然后我把伯利恒从废墟重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所以能够回去，他们不只相信圣经中的预言，不只相信先知书所说的预言。因为你只要看以赛亚书，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了，你记不记得这个根据这个耶利米，将来我们知道将来要回这个地要回来，那么根据这个以西结，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要回来的。所以这些人都知道说弥赛亚要降生，而且降生在伯利恒。那如果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后来马拉基不是告诉我们吗？说是这个，如果马拉基，你看最后那句话什么话呢？你看马拉基
这个最后第三章他怎么说？马拉基最后第三章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用望远镜往前看的，包括马拉基在里面，包括马拉基所读的耶利米书和前面所有的先知书，都知道说弥赛亚有一天要出现，而且根据米迦书他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根据马拉基的领会，有一天他忽然进入圣殿。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吗？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现在有伯利恒吗？伯利恒根本在废墟的里面，伯利恒根本在废墟的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如果有人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伯利恒，这些少数的人，剩下的渔民，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是因着神的话回来的，他们为着叫神的预言能够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要等候弥赛亚，为着迎接弥赛亚，一定要把圣殿把它重建起来，然后他才能忽然进入他的殿。他必须把伯利恒能够建立起来，重建起来，废墟重建起来，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些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少数的人，是渔民，是剩下7000人没有向巴西屈膝的。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得胜者。得胜者是极少数极少数的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他们的前途应该在巴比伦，然后在伦敦，然后在纽约，他们宁可回到与这个原来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荒凉的地方。然后这5万人他们就把圣殿就把它建起来了，然后就把城再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什么，再把伯利恒也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么到了时候，弟兄姊妹，弥赛亚就可以来了，圣经中的预言就可以应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回到耶路撒冷，包括马拉基，包括这个什么撒加利亚，包括哈该，这些人他们个个都是为着弥赛亚而活，他们相信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像何士文姊妹一样，他不光真读，而且是真的。这些人不光真的讲预言，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个证明。你们不回来是不是？你们从那里以后就会是最成功的商人是不是？至于我和我一家必须侍奉耶和华，至于我们宁可回到荒凉的地方，让我们少数的人，虽然不是全体的以色列人，当全体的以色列人分散了，当全体的以色列人爱世界了，当全体的以色列人变成最好的商人，让我们这些人回到荒凉的城耶路撒冷，回到伯利恒，让我们从废墟里面把城建起来，把殿建起来，然后呢把伯利恒也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三卷书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只有神的话，他们是活出神的话，他们不只空口讲弥赛亚要来，他们是等候弥赛亚来，为着弥赛亚来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榜样。那么哈该什么时候写这本书呢？你知道他们不是第一批的人回来以后，后来撒玛利亚附近的人给他们很大的搅扰，那么因为给他们很大的搅扰，所以他们做了一半就停掉了，所以他们停工停了好久好久，他们很灰心，所以每一个人呢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那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是谁起来鼓励他们呢？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是年轻的撒加利亚，还有一个呢是年老的哈该。弟兄姊妹，他们起来来鼓励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鼓励。弟兄姊妹，他们是为主撇下一切的，他们是为主把世界放下的，他们是为主把巴比伦整个撇在后面，
他们为着迎接弥赛亚，为着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但是是不是表示他们没有难处？有难处。他们现在回到那个圣殿的根基，现在把圣殿盖起来，把祭坛也盖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叫人看见圣殿怎么回事，圣城怎么回事，但是有没有难处？有难处。有的时候他们心软了，因为他们受了许多人搅扰，特别撒玛利亚人搅扰他们，他们就发软了，所以他们走不动了。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哈该起来鼓励他们，然后撒加利亚又起来鼓励他们。非常的宝贝弟兄姊妹，你读到哈该书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有一天要再震动天地。当他在震动天地的时候，他说万国所羡慕的就要来到。弟兄姊妹，你读希伯来书不是说神曾经震动天，现在震动地，现在还要震动天，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不只要震动这个世界，神也要震动教会。你看神把整个教会翻过来，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你看见神在那里震动。为什么？他要把那些不能震动的叫他能够留下来。那么不要忘记，神在震动天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万国所羡慕的是谁？当然指的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在那里软弱了，结果他们告诉他说，不要紧，你们应该继续的刚强。现在你们把圣殿盖好了，有一天万国所羡慕的就忽然要进入神的殿。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所经过的，所流的眼泪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弥赛亚是谁带进来的，弥赛亚是谁为他们预备殿，为他们预备伯利恒的，乃是那些少数的得胜者，乃是那些少数剩下的人，他们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才有弥赛亚第一次来，所以救恩才临到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就是这些人，包括哈该，包括撒加利亚。那么他们需要不需要受鼓励呢？他们需要受鼓励。所以你知道哈该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荣耀。这是最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慌，为什么他们灰心了？因为现在他们的殿呢，比起原来的不一样。从前所罗门殿因为很有钱的，那个时候花了不止金碧辉煌，现在他们只有5万人。你看看5万人把什么都身家性命都摆上去了，那个殿不是很辉煌的殿。所以他们看看那个殿就在那叹口气啊。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殿呢，这个殿里面已经没有约柜了，约柜老早约柜已经被挪，所以约柜再也没有回来。想想看，一个圣殿里面没有约柜，那个不是很寒酸吗？那看上去不是觉得很遗憾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有一般人为着主的缘故，愿意来跟随主，愿意在这个教会的根基上，当全世所有神的儿女分散的时候，他们愿意单纯的来跟随主。但是慢慢他们灰心了，他们觉得比起五旬节好像差得很远，别的地方都是很多很多的人，这里就是小猫三四只。弟兄姊妹，慢慢的就灰心了。但是主给我们看见，他只有一个殿，今天的殿是你们看得见的，将来的殿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荣耀是借着耶稣基督回来的。所以主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神的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只要弥赛亚回来了，将这殿将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感觉关于教会，我们不能散布失败者。根据神的旨意，根据他该说的话，我们这些靠着主的恩典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我们乃是为着荣耀的教会而活着。那个殿就是指着，就是我们来说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所以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已经准备好，心腹已经装饰整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回来的话，今天如果我们是得胜者的话，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活着，我们是为着主再来而活着，我们是为着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常灰心，我们聚来聚去人越来越少，聚来聚去年轻人都不见了，聚来聚去都是那些非常坚持非常忠心的老年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不要下去弟兄姊妹？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不错，今天就是这些少数的人，神把那个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些少数的人，是他们把主耶稣第二次带来带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初神怎么借着这些渔民剩下的百姓带回主耶稣第一次来。今天神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人忘记巴比伦，我们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就在神当初的旨意，回到五旬节，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来为他做见证。有讥笑，有痛苦，有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往前走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哈该的话就来了，这殿后来的荣耀，先前的荣耀，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五旬节不是很荣耀吗？但是这殿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不要灰心，这就是哈该的指示，这就是整本哈该的中心。哈该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今天从外面来看好像没有希望，有的人说没有希望何必呢，何必在我们追求个人属灵算了，将来我们到天堂一定大家都是合一的，今天大家的合一都是在殡仪馆碰面，好多时候弟兄姊妹不见面呢。哎呀，从前大家在一起聚会真是好的不得了，现在像冤家一样，有的时候丈夫在这个爸爸在一个聚会，这个儿这个女儿在一个地方聚会，其实本来都在一起聚会的，那么有的时候根本大家都不见面，那么有一个地方非见面不可，都是老朋友，那殡仪馆一定要见面。那么弟兄姊妹，难道今天合一只有到殡仪馆才能合一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人说没有希望了，不必再做了，你看看世界，你去读教会历史，有没有分开的再合起来？但是主的话怎么说？主的话是说，在他回来以前，他忽然进入他的殿，荣耀的教会已经准备好了。谁把荣耀的教会带进来的？弟兄姊妹，就是一些少数的人，一些肯忠心的人，一些不肯失败的人，不肯妥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老人哈该给我们的鼓励。那么你在现在就开始读什么？就开始读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怕这些人的，怕这些人，你知道就在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所以后来就是他们两个的鼓励，后来他们圣殿就盖成功了。所以这就是后来，你知道吗？这就是主耶稣要进入那个殿，这就是后来那个殿。所以本来已经要失败了，结果就是他们的鼓励。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撒迦利亚书讲什么，你如果读到撒迦利亚书很清楚很清楚，撒迦利亚书那里告诉我们有一节圣经，你记不记得？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第九章，我想应该是第九章，第九章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那、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如果耶路撒冷不重建的话，这个王怎么进来啊？那这个王我们今天知道是谁啊？当然就是主耶稣说的，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来骑着驴子，第二次来是骑着马的。所以这个明明是指着他们这些回来把圣殿盖好，把圣城盖好，后来你知道尼希米果然把圣城盖好，盖好的目的是做什么？这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代表见证，见证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到时候呢，你看那个王西安的民呢，那么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骑着什么？是骑着驴子，是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果然应验了。所以真是感谢主，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一直鼓励我们，告诉一直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主来是真的，主第一次来是真的。那么主第二次来呢？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四十章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就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这个他的脚是谁？就是指着我们主的脚，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你知道现在不光是基督徒也好，不光犹太教徒，不光是回教徒，他们都相信什么？不过都相信弥赛亚从橄榄山回来。所以现在如果你到橄榄山附近啊，都是坟墓， 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就在橄榄山这个附近，那么还有呢，回教徒基督徒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回来他们第一个复活的，所以你坟地最好摆在那个地方，他们想办法能够住在就能够那里有坟地，所以那个都是坟地。你如果去参观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相信弥赛亚要从橄榄山回来，他们都这样相信的。那么今天橄榄山上有一个旅馆，是五星级的旅馆，叫做 Intercontinental Hotel， 不过已经换了名字了。那么有人建议说，这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可能先进去休息一下，然后再下山的，然后从那里再到耶路撒冷去。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二次来，是谁告诉我们的？就是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弟兄姊妹看吗？你去读整本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一再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活着，今天你不要光看眼前，你不要光看巴比伦，你看看巴比伦你会生气，你看看那些人个个身高，人比人气势，人个个身高，个个爬得比你更好，他们都爬到世界的屋顶。但是我们呢，我们反而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乃是迎接主自己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许多时候我们几乎要失望了，我们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弟兄姊妹，主常常借着撒迦来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再一次得着什么？得着鼓舞，得着坚定。我们的手几乎发酸了，几乎退后了，你再来看主的话很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光是义人，也是先知。义人表示我们活在神面前，先知不是预言1995、1997如何，先知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个望远镜，能看见有一天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那为着主要回来，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生活，就像撒迦利亚，就像哈该，就像西番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撒迦利亚书是一本很美的书。撒迦利亚书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你今天问一次，你今天叫犹太人读不懂，犹太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本书是很神秘的书，但是感谢主，今天对基督徒呢可以说完全解开了。有一个弟兄叫做 Baron， 这位弟兄呢他是犹太人，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他花了14年的时间，但好几年的时间才把这本书读好，然后把这本书交通给我们。那所以他等于把这本书好好的为我们解开，所有里面的细节你看见都按着圣经预言应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软弱了，我们以为我们路走错了嘛？因为今天我们个个都应该像以扫一样，我们看着眼前那个什么是真的，红豆汤是真的，眼前的钱是真的。弟兄姊妹，没有钱怎么办？难怪人向前看，一个老人 老父亲老母亲，你有钱儿女天天来看你，所以你不怕没有人来，你不怕没有孝子，弟兄姊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钱是最重要，红豆汤最重要，我们觉得长子的名分不重要。但是感谢主，什么叫相信？我们说过，相信不只是相信复活，相信也相信国度。相信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一举一动都是为着主再来而回而活。今天我们要为主把荣耀的基督教会预备好，换一句话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聚在一起，彼此勉励，然后呢，让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地方，如果主都能得着少数的人，就像这些人一样，他们是少数的人，他们是被误会的一般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些人把我们的主带回来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最后呢，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马拉基书。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马拉基书呢也是一样。马拉基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是在尼希米的时候。你知道尼希米是把圣城盖起来，那么我们晓得啊，这个谁啊，你这个谁，你以斯拉呢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恢复神的话；第二呢，把圣殿美化。美化了就是教教会成熟，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的荣耀的教会来说，这是以斯拉。但是尼希米呢是把圣城重建，那圣城指的见证来说，对不对？所以呢，你看现在这个马拉基是帮助谁的呢？马拉基是帮助尼希米。当尼希米不软弱失败的时候，你看这些话就是帮助马拉基的。读马拉基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点，我想没有几分钟了哈，弟兄姊妹不要紧张，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几个重点把它点出来啊。 那么第一呢，我想稍微消极的我稍微说一下，你读到马拉基的时候，你发现呢，这里有一些祭司啊是藐视神的名的，然后有的人好像是抢夺我们的主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那个时候的领袖。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法利赛人呢，就是被掳以后开始。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以斯拉就是最大的文士，所以我们晓得法利赛人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读圣经的人，也是遵守圣经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谁能变成法利赛人，后来逼迫我们的主呢？这些人不是从巴比伦来的，巴比伦你找不到他们，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他们是最单纯的一般人，他们觉得最有神同在的一般人，别人不读圣经，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是法利赛人。但是弟兄姊妹，你慢慢要看见，最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发现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和文士啊，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还有这些人，你看见就变成我们主的难处，他到处都是找主耶稣的麻烦。为什么？这些人哪里来的？这些人不是在巴比伦，这些人是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你明白吗？那么这些人后来就变成很大的难，他们是领袖，但是他们有内外面，但是里面东西没有。那这就是马拉基已经开始讲这些东西。有的人他们是祭司，但是你看马拉基责备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的难处呢，不一定是在巴比伦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反而没有难处。你只有回到耶路撒冷这一班人才有可能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呢？只有我们懂得圣经，别人不懂得。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教，别人都是公会。只有我们懂得相爱，别人都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法利赛人的难处后来反而变成主的拦阻。这一班人从哪里来呢？是从那些回到耶路撒冷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一面感谢主，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另外一方面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变成马拉基责备的对象，已经开始了，等最后变成主耶稣责备的对象，将来最难最难得帮助的就是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唏嘘，有的道啊反而在别的场合别的对象反而容易得着帮助，生命的道反而在有一半的弟兄姊妹身上你根本不能帮助他，他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你说说看，根本是浪费时间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反而看见有的时候像尼托生弟兄这样的信息，你按理来讲在某一些弟兄姊妹身上应该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因为就是历史各方面来讲他们应该得到帮助，但是不一定。反而你看见在有的弟兄姊妹里面，他们已经觉得有，他们已经正统自居了，他们觉得所有神的话都在这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知识是宇宙中世界上唯一的知识，也是幕后的知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难处从哪里来？这个难处不是那些巴比伦的人，不是那些曾经看见过主的旨意，也真的为着主的旨意，为着主的再来回来，但是一不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光景就是马拉基的光景。所以马拉基责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们不完全。所以感谢主，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不是完全的，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破碎的人，所以但也应该是谦卑的人。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结果他们说，你看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你看我们会读圣经，你看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好像别人都不懂只有我们懂，别人都不是教会只有我们是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这个灵就是马拉基要纠正的灵。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从第一章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看你这是神的话吗？是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犹太的圣殿都要把门关掉。为什么？他说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你们有外面的秩序，没有里面的内容。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问犹太人呢，你告诉他说，今天呢，我把犹太的圣殿关掉，那不得了的一件事。幸好这句话神自己说的。什么时候我们关有一个外壳而没有内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愿意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今天你我如果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可以宣告自己正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那这就是神的殿。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怎么说？他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那么弟兄姊妹，下面主怎么说呢？你再读下去，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度到日落之处，你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果然实现，应验在基督徒的身上。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各处我们都能献祭，我们的烧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已经变成了传统了。以色列人现在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殿，这就是他们的殿。结果耶路撒冷变成营了。所以后来你看见主耶稣必须到城外去。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我们也得到城外去。因为现在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营了，本来是出于神的，结果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结果神说，我巴不得有人能够把殿门关掉了。你光有外科有什么用呢？你说立场准确有什么用呢？一点的内容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你看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所表现的，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献祭。那么弟兄姊妹，有一点很稀奇，我们唱这首诗歌不知道唱多少遍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全世界，这个福音是到全世界的。现在全教会各地都能够把感谢赞美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也是马拉基给我们看见。好了，到第三章，我们刚才说过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让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所以经过四百年以后，到了马太福音，到了路加，到了约翰，你知道果然应验。你不知道一面有约，一面有这个什么，一面有施洗约翰，那另外一方面你看我们的主就是立约的使者。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世界越来越黑了，是不是好像慢慢的长夜一样。那现在有一段话很安慰我们，第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这些敬畏耶和华就是剩下的百姓，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都巴不得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有份。感谢主，你只要相信耶稣，生命册上一定有份。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有生命册，还有纪念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好，问题是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在纪念册上。纪念册是什么样的纪念册呢？你去读以斯拉记第二章你就看见了，在那个纪念册上，我们的主就记载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那些留在巴比伦你看不见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呢是彼此谈论，他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讲大家听哦，是彼此谈论。结果圣经说耶和华侧耳而听，在希腊希伯来原文呢，是一只马，那个马的耳朵很大，是不是？那个马呢，如果要听什么东西，它把耳朵竖起来。那现在我们的神呢，反而把耳朵竖起来，他要侧耳而听我们的谈论，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得胜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旧约最后最后一卷讲到得胜者，你读到新约最后最后一卷也讲到得胜者，感谢主。旧约新约最后一卷讲到生命册，旧约最后一卷讲到纪念册，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光是以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为满足，但愿我们的名字也能在纪念册上，我们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 然后感谢主，弟兄姊妹，夜虽然很深了，慢慢慢慢你看见好像我们主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教会一直用晚餐，再用晚餐，再用晚餐，2000年来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那就是教会吃早餐的时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们的人，那是这些得胜者，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你看见吗？敬畏我们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候那个光明的早晨，我们乃是等候当公义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整本的马拉基书。我们感谢主，我们终于讲完了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我们也讲完了17卷的这个先知书。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见过以赛亚的黄金四重唱。以赛亚用望远镜所看见的就是马太福音所看见的。马太是回头看，他是往前看，讲看见国度，那十字架和国度。那么我们看见耶利米，他也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就看见了马可福音所看见的。然后我们看见以西结的四重唱也这样，以西结用望远镜和三个小先知书小先知所看见的，也是看到了路加福音所看见，像我们昨天所教导。那么今天最后你看见但以理和以赛亚和撒加利亚和哈该和马拉基，也终于看见了约翰福音所看见。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条路摆在那里，不是光抽象的东西。你读到第一段是爱的道路，第二段是光的道路，不是第一段是生命的道路，第二段是光的道路，第三段呢是爱的道路。你记得这整本的约翰福音。你读到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的时候，不只给我们知道预言，我们所有的预言都浓缩在这里，今天早晨我们通通浓缩了。但你光知道没有用的，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是什么？那个生活就是从巴比伦回来，撇下一切来跟随，让我们今天活着为着他的再来。在他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肯失败，我们不肯放弃，无论怎么样艰难，我们愿意逃出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读完了这十七卷以后，最后不光给我们一个所看见，也给我们一条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一个知道主再来预言的人，我们也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不能光像尼弟兄一样是真主假等，我们应该像何时文姊妹一样是真主真等。感谢主，后来尼弟兄也变成一个真主真等的人。我们觉得真是不配，我们现在向你祷告，我们说主啊，但愿这些话能够出去工作，在这一年的起头，我们一面求你鼓舞我们。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已经灰心了，许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往前，但是感谢你，你借着哈该，你借着耶利，借着撒加利亚，你借着马拉基来勉励我们。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天天活在地上，是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但愿国度的亮光一直支配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的往前去，为着这新年刚开始的时候你给我们这些话，我们真是感谢你。但这些成为我们今年的方向，这一年是你等候你的一年，这一年是你教会成熟的一年。主啊，但愿这一年也是十字架工作最深的一年。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约拿的功课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但愿这个以西结的看见也能成为我们的看见。主啊，我们把这一次所交通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为着我们你所做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只为着在座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也为着远方要听这个录影带、看着录影带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请你怎样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但愿你得着一般得胜的剩下的百姓。一些得胜者能为着你名站住。主啊，当我们彼此谈论的时候，你侧耳而听，你不只为我们预备了生命册，你也为我们预备了纪念册。主啊，但愿我们的名字不只在生命册里面，也在你的纪念册里面。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散去，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
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